天所分享的经文是一段古老的对话。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一个古老的对话。
对话的双方，一方是从天国而来的主耶稣。
对话双方，一方是从天国而来的主耶稣。
另外一边是犹太人的官尼克底姆。
另外一边是犹太人尼哥底姆。
就这样一段古老的对话，
在这段古老的对话里面，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仍然是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想要了解耶稣和尼哥底姆的对话。
我们想了解耶稣和尼哥底姆的对话。
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约翰福音的背景。
我们都要了解一下约翰福音的背景。
请大家一起开声，把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和第二章23-25节。
请大家读约翰福音一章11-12-13同埋约翰福音二章23-25节。
我们一起，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神生的。就在耶和华上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正神是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
说，信他名的人就是从神而生的。
里边讲凡接受他、凡信他名的，就是从神而生的。
可是为什么还会有在第二章中描写的情况呢？
咁点解会有第二章里边讲嘅话咧？
为什么有人信了耶稣，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点解有啲人信咗耶稣，耶稣唔信任佢哋咧？
圣经在新译本的24节中的信任，在和合本翻译中，翻译的是交托。
在新译本里边嘅里边翻译做信任，在和合本里边翻译成交通。
而第二章结尾告诉我们，很多人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时候，
在第二节亦都同我哋讲，喺好多人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嘅时候，
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
睇到佢所行嘅神迹就信咗耶稣。
我们也都承认神迹对一般人来说都有很大的魅力。
我知道神迹对一般人嚟讲有好大魅力。
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也不例外。
在耶稣时代犹太人亦都唔例外。
那因为这里所描述的犹太人的信心，有时候是可以以假乱真的。
呢度所讲嘅犹太人嘅信心，有时可以系以假乱真。
而主耶稣也知道这一点。
而主耶稣亦都知道呢一点。
但耶稣与其他宗教领袖不同的地方是。
但主耶稣同其他宗教领袖唔同嘅系，
主耶稣不会受到阿谀奉承的影响。
主耶稣唔会受阿谀奉承嘅影响。
他不会因为受人称赞就得意忘形。
佢唔会受人称赞就得意忘形。
不会因此就去除一切戒备。
唔会去因此就去除一切戒备。
主耶稣十分了解人的心。
主耶稣好了解人嘅心。
因为有一些人信耶稣的目的是要为耶稣为我所用。
好多人信耶，因为好多人信耶稣嘅目的系想耶稣为佢所用，
是要透过耶稣来完成他个人的目的，
系要透过耶稣嚟完成佢个人嘅目的。
显然，耶稣并不赞成这种信心。
好明显，耶稣唔赞成呢种信心。
而有些人信耶稣，
而有啲人信耶稣咧，
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目的，
唔系出于个人目的，
但却由于自身各种方面的限制，
但由于自身各嘅方面限制。
暂时还没有上升到可以看到天国的高度，
未上升到可以看到天国的高度。
有一些圣经学者也这样认为，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中，
这个就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
会描写主耶稣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人。
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不同的人。
约翰福音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
约翰福音亦都不断咁提醒我哋，
真正的信是什么？
真正嘅信系点？
信心的依据，如果是仅仅因为看到了神迹，
信心嘅依据唔系仅仅系睇到神迹，
这个信心是不稳定的。
呢个信心系唔稳定嘅。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说，
所以耶稣喺约翰福音第四章里边讲，
他提醒我们，
佢提醒我哋，
你 你们若看到，若看不见神迹奇事，
你哋如果睇唔到神迹奇事，
总是不肯信，
总系唔肯信。
很可能约翰发现，
好可能约翰发现，
有一种对耶稣的信心，
有一种对耶稣的信心，
有令人遗憾的缺陷，
有令人遗憾的缺陷。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中，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
作者记录了尼哥底母深夜探访耶稣的故事。
作者记录了尼哥底母深夜探访耶稣的故事。
他希望借此来帮助我们读者。
他希望借此来帮助读者，
树立真正的信心，
树立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看到神的国，
真正的看到神的活，
并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们如果要去一个国家旅游，或者是移民，
如果我们要移民或者去一个国家旅游，
我们会先做什么？
我们会先做些什么呢？
感谢主，我们很多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移民到澳大利亚的。
感谢主，我们相信在座大部分都是移民过来，
包括我自己也是，
包括我自己都是。
我们之前都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之前都生活在其他国家，
有另外一个环境，
有其他的环境，
文化，
文化。
我们然后来到了这里，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都有各自原来的背景，
都有自己各自的背景。
请大家回想一下，
请大家回想一下，
在我们来澳大利亚之前，
在来澳洲之前，
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
我们做了什么准备呢？
有没有开始学习相关澳大利亚的知识？
有没有学习相关澳大利亚的知识呢？
有没有询问过一些来过澳洲的人？
有没有问过一些来过澳洲的人？
向他们咨询一些建议？
向他们咨询建议。
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看主耶稣像不像是在尼科底母，对尼科底母进行一个移民咨询呢？
我们看看主耶稣是不是向是不是提供紧尼哥底母一个移民咨询呢？
我们先来看尼科底母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看看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人。
请大家一起开声读一下第三章一到四节。
请大家读第三章一到四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去朝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们是由神那里来赐福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
首先，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
首先，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
那请问，法利赛人能算是好人吗？
首先，法利赛人算不算是好人呢？
在福音书中有记载。
在福音书里边记载，
法利赛人是一群假冒伪善。
法利爱赛人是一群假冒伪善。
自以为义的人，
自以为义的人，
和主耶稣作对的也是这样一群人，不是吗？
同主耶稣作对的都是这一群人，是不是呢？
法利赛人从总体上作为一个宗教派别的领袖群体，确实是这样。
法利赛人总体来讲，作为这个宗教领袖的群体是这样，
也使得法利赛人成为假冒伪善的一个代名词，
也都使得法利赛人成为了假冒伪善的代名词。
一提到法利赛人，我们就对他们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一提到法利赛人，就对他们没好印象。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
但另外一个方面，
法利赛人恪守律法，
法利赛人恪守律法，
研习圣经，
研读圣经，
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
他们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的是标杆，
他当时在人的心目中是标杆。
而且法利赛人作为个体，
而且法利赛人作为一个个体，
其中也有很多宗教上的敬虔人士，
其实很多都有宗教上的好的行为。
其次，这段经文给我们带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其中一个信息就是尼哥底母也是犹太人的官。
他很可能还是犹太公会的七十名成员之一，
有可能是犹太公会七十名成员之一，
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在圣经律政中译本，
在圣经律政中译本，
把犹太人的官译为议员，
将犹太人的官译成议员。
可见在当时，
可见在当时呢，
尼哥底姆是一个有很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
可见在当时他是一个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
另外耶稣也称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师父，以色列人的师父，
而且耶稣也都称尼哥底姆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师父。
所以尼哥底姆是受以色列人尊敬的律法教师，
所以尼哥底姆是一个受以色列人尊敬的律法教师。
最后尼哥底姆很可能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最后尼哥底姆也都有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中，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
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
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后，
尼哥底姆来安葬耶稣，
尼哥底姆来安葬耶稣，
他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
他带着没药沉香大概一百斤。
所以综上所述，
所以综上所述，
尼哥底姆应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
尼哥底姆应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
受人尊重有权力地位，
受人尊重有权力地位，
有权力而且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有权力而且有影响力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呢？
这个这么位高权重的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呢？
他为什么夜里来找耶稣呢？
他为什么夜里边要找耶稣呢？
有些圣经学者的分析，尼哥底姆夜里来找耶稣，
有些圣经学者分析尼哥底姆夜晚黑来找耶稣，
可能是因为夜间没有别人打扰，
可能是夜晚黑没人打扰他，
也可能是他不敢在白天来贸然见主耶稣，
也都有可能他不敢在 白日贸然来找耶稣，
以免引起别人的敌视，
以免引起其他人的敌视。
也许尼哥底姆心里向往上帝的国，
可能尼哥底姆心里边向往上帝的国，
所以他来拜访主耶稣，
所以他来拜访主耶稣。
他认为从神国那里来的耶稣是得到神国信息最好的对象，
可能他认为神国里边来的耶稣是得到神国信息的最好的方法。
但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
尼哥底姆带着对神敬畏的心，
尼哥底姆带着对神敬畏的心
来见主耶稣，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来见主耶稣这件事是真实的。
尼哥底姆能够认出主耶稣是从神国那里来的，
尼哥底姆可以认出主耶稣是从神国那里来的，
单凭这一点他已经是法利赛人中的另类了，
只是凭这一点他已经是法利赛人里面的另类。
尼哥底姆说，
尼哥底姆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傅的，
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他看见了主耶稣第一句话就是对耶稣的尊称以及对耶稣身份 的判定，
他来到见到主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主耶稣的尊称和对他身份的判定。
他称主耶稣为拉比，
他称主耶稣为拉比，
就是老师的意思，
就是老师的意思。
以尼哥底姆的身份和地位，
以尼哥底姆的身份和地位，
以当时法利赛群体对主耶稣的敌对而言，
以那段时的法利赛人的群体对主耶稣的敌对而言，
他可以称主耶稣为拉比已经是非常尊敬的称呼了，
他称主耶稣为拉比已经是很尊重的称呼了。
而且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会称主耶稣为拉比，
而且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因为他是根据耶稣所行的神迹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他是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认为是神，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他在主耶稣身上看见了出路，
他从主耶稣身上看到出路，
但却不认识主耶稣是谁，
但是他就还没认识主耶稣是谁。
主耶稣道成肉身，
主耶稣道成肉身，
并不是来做人师父的，
并不是来做人师父的，
他是来赐人生命，
他是来赐人生命，
叫人可以明白并认识神，
叫人明白可以同埋认识神，
又叫人可以活在神的国里，
又叫人可以活在神的国里边。
我们来看主耶稣对尼哥底姆讲的是什么，
我们看看主耶稣对尼哥底姆讲了什么。
因为在接下来的对话中，
因为在之后的对话里边，
主耶稣都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作为开头，
主耶稣都是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作为开头，
着重讲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着重讲了三件重要的事。
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边，
一旦主耶稣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作为开头，
一旦主耶稣用实实在在告诉你作为开头，
就意味着后面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证明后边讲嘅系好重要嘅信息。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在第三节中所说的，
喺第三节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在神的国里有份。
人必须要重生，先至可以喺神嘅国里边有份。
这里讲的是必须重生。
呢度讲嘅系必须重生。
尼哥底母说，知道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
尼哥底母讲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
但主耶稣回答后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但后面主耶稣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主耶稣的回答好像和尼哥底母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
主耶稣的回答好像和尼哥底母问的话都没有任何关系。
尼哥底母的第一句话说的其实是，拉比，我知道你是谁。
尼哥底母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讲，拉比，我知道你是谁。
主耶稣的回应是，
主耶稣的回应是，
不，你若不重生，你还不认识我。
他的回答是，不是，你如果不重生，你还没认识我。
尼哥底母根据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判断，
尼哥底母根据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判断，
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他错失了耶稣最重要的身份，
他错失了耶稣最重要的身份。
所以主耶稣很郑重地指出尼哥底母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很郑重地指出尼哥底母的问题。
你看到我所行的神迹，但你只从神迹中看出我是一位拉比吗？
他的意思是，你只看到我行的神迹，就看到我是一个拉比吗？
尼哥底母以为自己知道耶稣是谁。
尼哥底母以为自己知道耶稣是谁，
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
但其实他还没知道。
主耶稣的第一个实实在在，
主耶稣第一个实实在在，
就告诉尼哥底母他话语中的问题，
就跟尼哥底母讲了他话语里面的问题。
主耶稣告诉他，
主耶稣跟他说，
你还没有能力从神迹来判断我是谁。
你还没有能力从神迹去判断我是谁。
你若想透过我所行的认出我是谁，
如果你想透过我所行的去认识我是谁，
知道我的身份使命，
知道我的身份使命，
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
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
没有圣灵特别工作的人，根本就看不到神迹所象征的意义。
没有圣灵去工作的人，根本就看不到神迹的意义。
不清楚神迹所彰显出来，神拯救的权柄已经临到。
不清楚神迹所彰显的权柄已经来到。
所以主耶稣很认真地告诉尼哥底母，
所以主耶稣很认真地跟尼哥底母说，
只有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
只有重生才可以看到神的国。
这也引出了尼哥底母第一个困惑，
亦都引出咗尼哥底母第一个困惑。
人已经老了，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如何能重生呢？
难道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难道再由母腹生出来吗？
所以接着主耶稣讲到了第二件事情，
然后主耶稣讲嘅第二件事
是回应尼哥底母的第一个问题。
佢回应咗尼哥底母嘅第一个问题。
请大家一起开声，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五到十节。
请大家一起开声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到五节。
耶稣说：“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以为稀奇，风吹一时吹吹，你看见风的声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
主耶稣很清楚咁同尼哥底母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尼哥底母马上注意到的事情是，
尼哥底母底母马上注意到的事情是，
就是重生。
重生，
在英文的中的翻译是再生一次。
从在英文的中文翻译是再生一次。
有的翻译是从上头生。
有的翻译是从上头生。
重生的含义两方面都有。
重生的翻译两方面都有。
一方面是再生一次。
一方面是再生一次。
但重点是从上头再生一次。
但重点是从上头再生一次。
主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主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到底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神学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复杂的神学问题。
有很多神学家尝试着去解释这个问题。
有很多神学家尝试解释这个问题。
有一位神学家解释说，
有一个神学家解释说，
水是重在叫我们得洁净。
水是说是在教堂得洁净，
脱离污秽，
是脱离污秽。
灵是重在我们内心的改变，
灵是重在我们内心的改变。
让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全心的来跟随神，
让我们人可以全心地去跟随神。
他讲到的是水和圣灵是重在洁净和更新的经历。
他讲到水和圣灵是重在洁净和更新的经历。
对尼哥底母所代表的这一类人来说，
对尼哥底母所代表的这一类人来说，
重生得救是他暂时不能够明白的。
重生得救是他暂时未能明白的。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他说，
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
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
因为前面讲到了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因为前面讲到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和体系。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和体系。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源头。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源头。
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表现。
也都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和表现。
他们中间的联系就是信主耶稣。
他中间的联系就是信主耶稣。
通常我们人或者是其他的宗教，
通常我们人或者其他宗教，
都比较重视行为。
都比较重视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成为神的儿女的高度，
但如果你还没达到成为神的儿女的高度，
你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去活出作为圣洁儿女的行为。
你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活出作为神的儿女圣洁的行为。
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话。
他讲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他讲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不要惊讶。
因为属血气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明白。
因为属血气的人永远都不会明白
圣灵的事，永远都不会明白圣灵的事情。
永远都不会明白圣灵的事情。
所以人必须要重生。
所以人必须要重生，
从圣灵而生，
从圣灵而生，
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情，
先可以明白圣灵的事。
我们基督徒与世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
于，我们基督徒同人其他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们不是在行为上，
我们不是在行为上，
而是因为我们先成了神的儿女，
而我们先成为神的儿女，
先得到了神的生命，
先得到了神的生命，
才能够有好的行为活出见证，
先可以有好的行为活出见证。
我们因为先得到了耶稣的生命，
我们因为先得到耶稣的生命，
才能达到神圣洁的要求，
先可以达到神圣洁的要求。
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当我们在澳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当我们在澳洲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各自之前所生活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我们再回到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问我们，
可能会有很多人问我们，
一些事情，
问一些事，
和一些生活经历，
或者是一些生活经历。
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在澳洲，在澳大利亚，我们认为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可能会认为很多在澳洲，在澳大利亚很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却没有办法和我们 的家人和朋友解释，
但是很难和家人和朋友解释。
比如在澳大利亚，我们 领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
好似喺澳大利亚带小朋友过马路，
汽车通常都会停下让行人先走。
汽车通常都会停低俾行人行先。
但是在有一些国家，行人永远要让着汽车先走。
但有啲国家咧，行人要让汽车行先。
以至于有些事情，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和家人解释清楚。
以至于好多事好难同其他人解释清楚。
有时候我会说，
有时我会讲。
等你去澳大利亚你就知道了。
等你去了澳洲就知道了。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中讲到风随意而吹。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八节里面讲到、风随意而吹。
对于那些属肉身的人他不能够明白。
对于那些属肉身的人他们不能够明白。
你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你听见他的响声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来。
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
而从圣灵生的亦都系咁。
我们从圣灵生的，却能知道圣灵的意思。
我哋从圣灵生嘅就可以知道圣灵嘅意思。
尼哥底母这个时候还是在肉身里。
尼哥底母喺呢个时候仲喺肉身里边。
他还是暂时不能明白。
佢仲系暂时未能够明白。
所以他说。
所以佢讲。
怎能有这事呢？
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耶稣就回答佢。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没明白这件事吗？
请大家思考一下。
请大家思考一下。
在这里，耶稣只是在责怪尼哥底母吗？
在这里，耶稣只是责怪尼哥底母吗？
还是主耶稣在启发他？
定是他在启发呢？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你对旧约那么熟悉。
你对旧约那么熟悉。
神已经借了旧约给你那么多的启示。
神已经通过旧约给了你这么多启示。
你再想想。
你再想想。
你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你靠着神的恩典一定可以明白。
你靠着神的恩典一定可以明白。
接下来主耶稣又讲到了第三个实实在在。
然后主耶稣讲了第三个实实在在。
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声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
请大家再开声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你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走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
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了第三件事。
这讲到主耶稣的第三件事。
第三个实实在在。
第三个实实在在。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是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见证的。
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才讲论。
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才讲论。
见过的就做见证。
见过的就做见证。
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
但是你们不接受我的见证。
在这里主耶稣用的是我们，而不是我。
在这里主耶稣用的是我们，不是我。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重生的经历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的。
重生的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的。
当我们重生之后，
当我们重生之后，
真的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真的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它能够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它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存在的价值，
改变我们存在的价值。
你们 这里面的你们包含世界上所有还没有重生的人。
这里你们包含了所有未重生的人。
不管你是总统是君王，
无论是总统是君王，
是像以色列的先生是犹太人的拉比，
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犹太人的拉比，
还是像法利赛人这么懂得神的律法，
亦或是好像法利赛人这么懂得神的律法。
但如果没有重生，
但是如果没有重生，
你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而重生对尼哥底母而言显然难以置信，
而 重生对于尼哥底母而言，显然是难以置信。
但是主耶稣也讲到，尼哥底母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生，
但主耶稣也讲尼哥底母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岂不是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岂不是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吗？
旧约中的先知岂不是早有预言吗？
旧约里边的先知岂不是早有预言吗？
神借着他的先知一再的声明，
神藉着他的先知一再咁声明，
甚至主耶稣也从死里复活做了见证。
主耶稣亦都喺水里复活做咗见证。
只是有一些以色列人，甚至像尼克底母这样的以色列的先生，
甚至好似以色列，好似尼哥底母咁嘅以色列嘅先生，
他们还是无法看到神的国。
佢哋仲系冇办法睇到神嘅国。
正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中主耶稣形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就系好似路加福音里边形容主耶稣讲嘅话，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先知所讲嘅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你哋嘅心信得太迟钝啦，
所以尼哥底母所有的困惑，
所以尼哥底母所有困惑、
迷惑、疑虑、
迷惑、疑虑，
都是出于一个原因，
都系出于一个原因，
就是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就系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没有人清楚的知道天上的事，
冇人清楚咁知道天上嘅事，
唯有主耶稣他自己，
唯有主耶稣佢自己。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他明白天上地下的一切的事情。
佢明白天上地下一切嘅事。
而这一切的事情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且一切嘅事都喺佢掌握之中。
尼哥底母并不平凡的地方。
尼哥底母最唔平凡嘅地方。
是他能够认出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就系佢可以认出主耶稣系从神而嚟嘅。
要是他真能够相信道成肉身的事实和意义。
如果你真的可以相信道成肉身的意义，
他一切的疑问就都烟消云散了。
他一切的疑问就可以烟消云散。
接着主耶稣引用了一个旧约的典故，
然后主耶稣举起一个引用一个旧约的典故。
这个典故一定是尼哥底母知道的。
这个典故尼哥底母一定知道。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
因为发怨言而得罪了神。
因为发怨言得罪神，
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有很多人被蛇咬死。
有好多人被蛇咬死。
后来他们认罪。
后来他们认罪。
神便吩咐摩西举起铜蛇。
神就吩咐摩西举起铜蛇，
替他们受神的审判。
替他们去受神的审判。
凡是被蛇咬的，一望那铜蛇就活了。
凡是被蛇咬的，一望铜蛇就活了。
主耶稣也预言自己将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也都预言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如同铜蛇被举在杆上，
如同铜蛇被举在杆上。
以色列人因信而仰望铜蛇而活。
以色列人因为信而仰望铜蛇而活。
罪人因信主耶稣而得永生。
罪人因为信主耶稣而得永生。
整个救恩都是主耶稣成就的。
整个救恩都是主耶稣所成就的。
人不需要自己做什么，
人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
只需要用信心去领受他所成就的，
只需要用信心去领受他所成就的，
就能够得到永生，
就可以得到永生。
这就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问题的回答。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问题的回答。
只要相信主耶稣就能够重生，
只要相信主耶稣就可以重生，
并且得到永生，
并且得到永生。
永生是重生是永生的开始，
重生是永生的开始，
永生是重生的继续，
永生是重生的继续。
有学者尝试着去为重生做定义，
有很多有学者尝试去为重生做定义。
重生是神透过圣灵所行使的一种超自然的工作，
重生是通过圣灵所实现一个超自然的工作，
使得临死的罪人，
使到临死的罪人，
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的生命，
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的生命。
大家可能会问，
大概可能会问，
尼哥底母通过这一次与主耶稣的促膝长谈，
主耶稣通过这一次与主耶稣的促膝长谈，
他最后明白重生的道理了吗？
他有没有明白重生的道理呢？
他有没有得重生？
他有没有得到重生呢？
有没有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吗？
有没有得到个永恒生命呢？
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尼克底姆夜里来求见主耶稣，
尼哥底姆夜晚黑来找耶稣，
来探讨真理，
探讨真理。
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尼克底姆在在官长和法利赛人面前为主耶稣做辩护。
尼哥底姆在官长和法利赛人面前为耶稣做辩护。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在主耶稣为洗净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以后，
在主耶稣为我洗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甚至连门徒都因为害怕而四处奔逃，
甚至连门徒都因为害怕而四处奔逃。
尼哥底姆却公开的为主耶稣安葬，
尼哥底姆就公开为主耶稣安葬。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尼哥底姆生命的转变，
这个都让我们看到尼哥底姆生命的转变。
这是对我们今天生活有着极好的借鉴意义，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接下来 请大家我们默想或者是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然后请大家默想同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根据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
为什么主耶稣可以带着这样的知识和权柄谈重生？
为什么耶稣可以带着这样的知识和权柄谈重生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所谈的重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谈的重生，
以及旧约圣经中民数记第二章第二十一章有关铜蛇的记载，
以及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二十一章有关铜蛇的记载，
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约翰福音中第三章所谈的重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谈的重生，
以及民数记二十一章有关铜蛇的记载，
以及民数记二十一章有关铜蛇的记载。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信和不信神会带来哪两种不同的结果。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信或者不信神会带来哪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你信耶稣得重生了吗？
你信耶稣得重生了吗？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借着他的话语，
借着他的话语，
为我们讲明天国的奥秘，
为我们讲明天国的奥秘。
我们也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都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的所求所想，
使我们所求所想
符合他的心意，
符合他的心意。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诗，
最后邀请大家唱一首回应诗歌，
名字叫因着信，
什么名字叫因着信，
也求神祝福大家，
求神祝福大家。
神之光在世上只是可虑，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大家。